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日，英国政要致函声援法轮功，影片揭露时代问世，外星人真相走入公众视野，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为什么说中国人被绑架了。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国际人权日，英国政要致函声援法轮功，作者英国法轮功学员。2025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夕，数位英国政要致函向历经26年迫害仍坚守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表达崇高敬意与坚定支持，呼吁对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开展国际性独立的调查，帮助制止对在押两新犯活体强摘器官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数位英国政要致函声援法轮功学员全文如下。国际宗教或信仰自由跨党派议会小组主席吉姆·香农议员写道，我想表达我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系统性迫害及严重人权侵犯的深切担忧，这种状况已持续了20多年。令人痛心的是，法轮功学员正面临着日益严密的大规模监控、酷刑折磨和任意拘留。更令人骇人听闻的是，已有可信的报告揭露了活摘器官的罪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拘留者的心脏、肾脏和肝脏等重要器官被强行摘去，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共当局官方知情甚至法律掩护下进行的。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留期间被强迫接受抽血检测和各类体检，拘留中心实际上已被变成活体器官库。这种做法对于中共当局有双重目的，既进一步镇压了法轮功学员，又建立了一个器官供应源，从而实现了极短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机构已广泛地谴责这种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被拘者的强摘器官行径。然而，尽管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中共仍在继续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除非我们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公然践踏人权的行为，否则这种罪行将不会停止。我恳请大家为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发声，我们绝不能让中共犯下如此滔天罪行却逍遥法外。我们也必须捍卫符合伦理道德的器官移植准则，通过呼吁对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开展国际性独立的调查，来帮助制止对在押良心犯活体强摘器官的暴行。此外，我们还必须确保在英国境内发生的各类跨国镇压行为得到充分的重视、调查和追究。我为仍在遭受苦难的法轮功兄弟姐妹们祈祷，我们必须起声疾呼，彻底终结这场迫害。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兰诺赫的皮尔逊勋爵写道，能够公开支持法轮功，我深感荣幸，尤其是支持其对抗中共这一当代巨大邪恶势力的抗争，致以美好的祝愿。伯特塞特的露丝·利斯特女男爵写道，值此国际人权日之际，鉴于人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侵犯，法轮功所传递的慈悲与宽容的信息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请接受我的声援与支持。
请听明慧文章，影片揭露时代问世，外星人真相走入公众视野。明慧记者纽约报道。揭露时代是一部2025年上映的美国纪录片，由丹·法拉执导，于西南偏南电影节 SXSW 首映。该片采访了34位美国政府、军方和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包括前国防部情报官路易斯·伊利赞多、前国防部官员克里斯多夫·梅隆、前 UAP 及未知异常现象任务组主任杰伊·斯特拉顿等。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音乐电影艺术文化节， SXSW 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诸多业内人士和年轻人的目光，堪称春季最受欢迎的电影节之一。揭露时代的受访者通过证词揭示了80年全球掩盖行动，焦点是非人类智能生命及外星文明的存在及其对人类的重大影响和威胁。影片强调，这不是猜测，而是基于机密项目的直接证言，旨在推动公众监督和国会披露。这些都是人类应该知道的内容，迫在眉睫的真相。影片的核心是呼吁人类认识到我们并非宇宙中孤立的物种，并警告政府长期隐瞒可能导致全球竞争失衡。主要揭示的信息点包括：一、非人类智能生命的确认。外星文明已接触地球数十年，美国政府自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起就知晓其存在，并回收了非人类飞行器和生物遗骸。这些实体拥有超越人类的技术，能扭曲时空移动，如在气泡中旅行，违反现有物理学原理，如瞬间加速至10倍音速或垂直下降8万英尺。二、80年政府掩盖行动。美国国防部等机构运行秘密程序，如 The Legacy Program， 调查和隐藏 UAP 证据，包括机密 UAP 回收计划，已持续数十年，掩盖被比作史上最成功的造假行动，目的是避免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但也包括心理操作，如污名化目击者为疯子。三、全球科技竞赛。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正秘密竞赛，逆向工程外星科技，已在全球竞争中获胜。这被比作曼哈顿计划的加强版，率先破解者将主导未来数百年，回收的技术已渗透现代航空和工程创新，但细节高度机密。具体事件与证据：2024年 Tic Tac UFO 事件，美军目击无翼无废气排放的物体以极端速度机动。国会听证会支持。2023年前情报官大卫·格鲁什证词确认美国拥有非人类起源的飞行器及生物遗体。揭露时代这部影片制作精良，高品质画面和辅助镜头，烂番茄评分显示影评人 30% 好评，但观众 93% 认可。揭露时代提供的不是猎奇故事，而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外星接触已发生，隐瞒时代结束。我们将时钟倒转，回到1999年2月，李洪志先生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到，因为这个科学我已经多次谈过，它本身并不科学，它只是一个外星人强加给人的，已经贯穿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贯穿着这个东西。李洪志先生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讲到，人类的生存条件的改变使人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人类所有的文化都发生了改变，除了科学以外的文化，包括各民族的文化，今天的人都不懂了。1999年5月，李洪志先生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今天人类的科学实际上就是外星人带来的，有的人还研究外星人，搜集外星人的什么信号，其实他就在你身边，他只是不跟你接触，而且他非常有系统的在干着他要干的事。 1998年5月，李洪志先生在日内瓦的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先讲一讲外星人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球不是这个宇宙中的唯一有生命的星球，地球也不止这一次。当时这个话题是由两名与会弟子的提问引起的。李洪志先生罕见地花时间讲述了宇宙中外星人的形成的历史，外星人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以及他们能够得手的深层原因。在这一次讲法中，李洪志先生还谈及了神佛不会任凭外星人取代人类、淘汰人类。了解真相需要愿意正视事实的道德、理性和勇气。揭露时代于2025年春季问世，标志着政府和主流媒体的80年掩盖计划已开始崩溃。虚假宣传，包括对 UFO 目击者的污名化，对揭露外星人真相者的污名化，以及将追寻外星人真相贴上阴谋论标签的说辞，正在被更多人敢于说出真相、敢于接受真相的正气所击穿。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11月21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爱沙尼亚、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北马其顿、帕劳、巴拉圭、圣马力诺、乌克兰15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有针对性的迫害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基督徒、藏族、法轮功修炼者等群体。声明还敦促各成员国推进有意义的问责。联合声明说，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合法合理和全球信誉的基石。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所有因仅仅行使其人权和基本自由而被不公正拘押的人，并全面履行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我们也敦促各成员国通过联合国呼吁中国解决人权侵犯问题，并推动切实的问责机制。该声明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麦克沃尔茨代表阅读，表达了对中国严重、持续且系统性人权侵犯的深切关注。这是联合国框架下的一次多边行动，旨在敦促中共政府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并呼吁全球推进问责机制。
在国际人权日之际，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12月2日到4日召开人权议题会议。欧洲理事会的核心支柱是欧洲人权公约及其执行机构欧洲人权法院。任何个人，无论是否为公约缔约国国民，若认为某缔约国侵犯了其权利，均可向该法院提出申诉。12月4日，来自法国、德国和瑞士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欧洲理事会大厦前和斯特拉斯堡火车站广场上进行了讲真相的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有的说，每个人都有信仰的权利。有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中共很险恶，多保重啊，加油。莫里斯在即期加期反活摘请愿书上签字后表示，我们都应该保持人性，互相扶持，而非互相残杀。迫害本就不该存在，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无论如何，像其他宗教一样，我们都来自某个地方，最终又会离开。不要种族歧视，不要偏执，就像你我相遇，这就是幸福。全世界都支持你们。
12月4号，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纪录片《国有器官》在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放映。影片解说后，多位大学生接受采访，表达了震惊、痛惜和深层反思，并主动询问伦敦当地的法轮功学宫地点，表示希望了解修炼真相。电影结束后，放映厅里几位大学生仍久久没有离去，沉浸在对影片呈现的人权问题的思考中。他们说，这是第一次如此直接的接触中国正在发生的人权迫害， 和认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坚定。法律系学生安努什卡以前只听说过一些关于中共迫害人权的报道，却不知道现在情况仍然这么糟糕。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关于镇压有信仰的人并活摘他们器官的影片，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法轮功学员只是打坐练功，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却被虐待和杀害，太令人震惊。他表示，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而不是让它继续发生，这实在太不可接受了，骇人听闻。他说自己会向朋友推荐这部影片，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美国北加州第69届洛斯加托斯市儿童圣诞游行12月6日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游行，并受到观众和市议员的欢迎。市议员玛利亚·李斯托和先生参加了游行。李斯托很高兴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参加游行，他说，感谢你们参加洛斯加托斯圣诞游行，我们欢迎所有湾区的团体参加游行，尤其是表演舞蹈和演奏乐曲的队伍更受欢迎，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队伍参加游行。李斯托议员说，我认为真善忍原则非常完美，这个原则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居民艾琳和女儿都很喜欢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艾琳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很棒，我们很喜欢看他们的表演，他们非常壮观，我喜欢真善忍，这个原则很伟大。
11月27号美国感恩节，纽约曼哈顿迎来了全球瞩目的年度节日圣殿，吸引了百万民众涌入曼哈顿中城。当天，部分纽约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曼哈顿中城第八大道的宾夕法尼亚邮政总局，举办了功法演示和弘法活动，向来自各地的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从德国来短期拜访的青年法轮功学员汉娜布伊也参加了当天的练功活动，他表示很高兴能参与这个弘法活动。布伊说，我们的练功演示吸引了很多路人关注，有人当场跟着我们学功。
11月22日至12月6日的每个周末，加拿大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连续参加了皮克林镇、亚基士镇、万景市、博尔顿镇和斯图夫维尔镇的五个安大略省周边城市的圣诞游行活动，向市民们传达节日的祝福，展现大法的美好。各地民众欢迎和赞赏天国乐团的演出，有人跟着音乐挥手跳舞，有人拿出手机录像并分享到社交平台，还有人在了解到法轮功对身心健康有益后跟着一起学功。卡罗尔是一名亚基士镇的房地产从业者，他说，真善忍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我认为整个世界都需要这些理念。
澳洲西南海岸城市曼都拉11月28号傍晚举行了盛大的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方阵备受瞩目，观众盛赞你们是最棒的。12月2号，曼都拉市长安珀·可恩斯向法轮大法学会发来感谢信，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圣诞游行的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仙女队、妖骨队和舞龙队，大量沿途观众为法轮功学员的表演欢呼喝彩，人们纷纷鼓掌赞叹、拍照录像，还有人随着音乐和鼓声舞动，人们对其亮丽的色彩以及祥和的能量赞赏不已。简是一名教师，他非常认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他说世界绝对需要真善忍。简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给人感觉快乐又明亮。
11月份每个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举办法轮功功法演示、讲真相和反迫害征签活动，很多民众了解真相后踊跃签名，并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勇气表示钦佩。不少中国大陆游客也前来了解真相，其中有人当场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位年轻女士在展板前观看拍照后，主动与学员交谈，介绍自己来自中国南方， 平时翻墙看新闻，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那个天安门自焚伟案有所了解。在现场，他聆听学员详细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真相后很气愤。他说，我知道共产党就是来祸害人的，现在在国内整天糊弄煽动人恨美国恨日本，让老百姓爱国爱党，其实那些高官早就把钱和子女都弄到国外去了。他接着说，更可恶的是，现在中国人都成了随需杀取器官给高官续命的人矿了，他真是个魔鬼，现在有头脑的都憎恶他中共，盼他早点完蛋。得知大纪元退党网站已有4亿多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很高兴并愿意用真名退出来，于是在学员的帮助下当场就退出了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他表示，回去后我还会把这些真相告诉给家人和朋友，也让他们都退出来。他还说，很幸运在瑞典国会旁能遇到法轮功，开眼界了。
荷兰巡回真相点11月29号来到莱利斯塔德举办讲真相活动，传播大法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民众了解了大法真相，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李斯先生在附近经营一家餐厅，他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日，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并热情地邀请学员去他的店里休息。荣恩和阿梅拉是一对情侣，他们路过真相展板的时候读到了上面的信息，两人一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荣恩说，我被这些酷刑震惊了，这必须停止。阿梅拉说，这种行为不应该存在，无论在何处都应该制止这些罪行，感谢你们站在这里告诉人们这些消息。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11月21日在特内里费岛坎德拉里亚广场举行讲真相征集反迫害签名活动，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关注。当观光游客及当地居民看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阅读真相传单后，无法理解这场迫害，人们脸上流露出震惊、愤慨、疑惑和不安，纷纷向学员询问缘由。许多人驻足阅读展板，还有的用手机拍下了展板的内容，很多人主动到真签桌前，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表示支持反迫害，希望制止迫害，立即结束迫害。
11月的德国已进入寒冬，德国法轮功学员依旧每周六周日在科隆大教堂广场举办信息日，向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少游客在了解真相之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1月30号，一位德国女士丽莎被法轮功真善忍的正能量吸引，流连忘返。丽莎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她一踏入广场就敏感地察觉到法轮功学员练功时散发出的祥和能量场，她惊讶于杂乱的环境影响不了学员练功。丽莎感叹道，她缓慢柔和的动作散发着一种宁静的力量，我感受到这能量的祥和，不想离开，并在心里随着她的动作而动，这是如此的美妙，我的眼泪几乎要流出来了。丽莎对法轮功学员的付出表示感谢，她赞扬说，你们所做的对这里的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好处有意义，不仅对中国，对德国更是如此，这里的人也在偏离真偏离善，太多人只关注自己不关心别人，我们应该记住并充实这个理念。
12月7日芬兰赫尔辛基召开2025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场共有14位学员上台交流了宝贵的修炼体会，会场提供了中文、芬兰语、英语和越南语四种同声翻译，方便不同语言背景的学员聆听与受益。学员有的交流了重视学法后如何突破难关，有的分享了在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 也有的学员讲述如何在工作、生活和大法项目中遵循真善忍原则，规正自己的言行，以及利用各种机会告诉更多有缘人大法真相。
法国明慧学校，让孩子们在真善忍中成长。明慧记者德龙法国报道。在风景优雅的卢瓦尔省阿勒雷城堡，2025年夏季，法国明慧学校迎来了来自法国、欧洲多国以及台湾的50多位年轻学员，年龄从3岁至20岁不等。十几天的营期中，孩子们在学法、练功与丰富的活动中体验到心性提升的快乐，也在与同伴们的相处中获得了宝贵的成长。一，在修炼环境中学习与沉淀。活动营每天安排集体学法与练功，青少年和成年学员参与多语种学法，年龄小的孩子在家长和辅导员的陪伴下进行适龄课程，即便是不识字的小朋友也会安静地聆听年长学员读法。在纯净祥和的氛围中，孩子们逐渐体会到真善忍的一些内涵，许多平日不易察觉的心性问题也在实际的互动中显现出来并得到改善。二，在相处中体悟善与宽容。11岁的威尔因习惯学校里的相互取笑，不经意间伤害了另一位小同修8岁的安德烈。辅导员依循转法轮中关于失与得的法理引导两人沟通，威尔真诚道歉，安德烈也乐于原谅，两个孩子的心在交流中变得更柔软，更懂得为他人着想。9岁的马克西姆则从别人对我不好中走出来，在家长的启发下明白了即使受到冲撞也要保持善意。几天后，他主动与同伴交流，眼神从躲闪变得自信，话语从防备变成友好。这些变化虽小，却是孩子真正的成长。三，青少年学员的自我突破。青少年组的学员同样经历了心性的提升。20岁的丹尼尔分享自己从在父母推动下修炼，到自己真正想修的转变。当他试图远离修炼时，反而感到空虚和迷失，最终让他坚定走回修炼之路。13岁的奥古斯汀在照顾小朋友时忽然体悟到，自己不喜欢被姐姐拒绝，那就更应该用善来对待小弟弟们，理解他人，替他人着想，使他更加成熟。22岁的博尔纳体会到，修炼让他能从内心找到满足，不再依赖外界的刺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让身边的人看到真善忍带来的力量。而马图斯则突破了对娱乐的执着，明白安静面对自己，向内找，才能真正提升。四，让心更宽，让路更明亮。17岁的阿波林在学校中面对朋友遭受霸凌的困境时，学会了用修炼人的宽容与善意看待问题，理解每个人都在不同处境中挣扎。他努力陪伴朋友，却不被情绪带动。这份成熟是活动营每年带给孩子们的重要礼物。23岁的罗宾因心理障碍差点放弃参加，但最终突破阻碍来到营地。他说，一踏入营区就再次感受到修炼伙伴带来的力量与温暖。五，法会般的交流，见证成长的脚步。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孩子们在城堡花园中认真撰写交流文章，并在全体营员面前庄重分享。无论是年长的青年还是几岁的幼童，都以恭敬平静的姿态聆听与表达。这些交流中，孩子们谈到执着，谈到善心，谈到选择，谈到责任。这些来自心灵的声音是成长最真实的见证。十几天的夏季活动营让孩子们不仅玩得开心，更在修炼中获得新的提升。 他们学会向内照，学会替他人着想，也学会在矛盾中保持纯真与善良。正如13岁的利奥在分享中说，做修炼人就是不断放下执着，提高心性，达到真善忍的标准。明年我还想再来。这句话也成为今年明慧学校活动最温暖的注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法轮功学员黄于斌、谭平2023年3月被警察绑架后音讯全无，近日才获悉两人已被非法判刑。据悉，中共当地法院以黄于斌拥有10000元真相币，对其非法判刑8年0-4个月，以谭平在超市使用真相币，对其非法判刑3年。
重庆北碚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范钦女士，今年4月27号到朝阳派出所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关押。11月12号她遭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同月29号左右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2003年6月刘范钦因曝光重大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兴艳被强奸案而被绑架，遭大渡口区公安分局警察实施拉抻吊铐酷刑，他双臂被迫害致残，后被非法判刑9年，关入重庆女子监狱。
重庆长寿区法轮功学员曾云辉被重庆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3个月，白淑珍被非法判刑1年，缓刑1年。
安徽法轮功学员刘春山，男，45岁，阜阳太和县人，在合肥打工为生。2023年9月20号，刘春山被合肥滨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合肥市看守所。今年5月20号，刘春山和王红平一起被非法开庭。刘春山被蜀山法院冤判7年10个月，王红平被非法判刑2年2个月。
陕西汉中市勉县75岁的法轮功学员杜淑慧，2023年12月7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汉台看守所构陷。2025年1月10日他被勉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6000元。10年前，2013年9月26日晚，杜淑慧被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胡军建等警察入室绑架构陷，被勉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66岁的法轮功学员蔡希，因为给百姓传递福音，被佛山市公检法秘密非法判刑2年半，过程不详。蔡希今年3月18号被禅城区祖庙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至佛山禅城看守所构陷。家属在没有被告知开庭的情况下，今年12月初被通知蔡希被非法判刑。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赵建女士，因参与长春插播真相事件，遭中共非法关押10年，受尽折磨。赵建出狱后因起诉江泽民，又被非法关押10天后，一直被非法监控，他不停地被威胁和骚扰。一次中共人员企图绑架他时，赵建从单位直接离职，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离失所，不法之徒一直在找他。赵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于2025年12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58岁。
辽宁锦州临海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傅文杰女士，今年6月2号被警察入室绑架关押构陷，11月10号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12月4号被网判5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临海市法院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是审判长杜文放、陪审员华丽、刘丽娜、法官助理高天一、书记员石铁。
辽宁沈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华女士，2025年11月19日遭到大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庭审后不到一周，大东区法院即下了判决书， 枉判王淑华四年，勒索罚金30,000元。王淑华依法提出上诉，要求改判上诉人无罪，依法对上诉人作出国家赔偿，依法追究办案人员在本案中的违法犯罪责任。王淑华退休前连续20年先后担任昌图县大兴中学政教主任、教学副校长等职务。他爱岗敬业，曾获得多项荣誉和嘉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优秀教育工作者。1998年5月，王淑华有缘修炼法轮大法，困扰他多年的肝炎不治而愈。王淑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在2000年被免去副校长职务，做调研员工作。2002年被非法劳教3年，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遭到各种酷刑迫害。2025年8月23日，他因向路人刘凤清讲了一句善意的真话，竟遭到刘凤清暴力殴打，恶意举报，被审核公安分局出警绑架，非法抄家构陷。
辽宁辽阳县76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增辰老人因发真相资料，去年8月30号被闯入家中的八会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现获知徐增辰再次被灯塔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这是徐增辰第二次遭非法判刑。据悉，徐增辰这次遭非法判刑后，先被关押在盘锦监狱，后被转关到辽阳市某监狱，具体待核实。目前徐增辰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他右眼失明，行走时向一侧倾斜。
辽宁大连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秀琴女士，2025年6月11日被大连铁路警察绑架，7月18日遭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非法批捕，移交到大连市甘井子区检察院非法起诉，11月13日被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3年2个月，并勒索罚金20,000元，近日正在进行上诉。
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地区法轮功学员周凤兰77岁，今年11月25号被沈阳市大东区公安、检察院、法院等10多个人到家中进行所谓的审判，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20,000元。他们看周凤兰老太太处于脑血栓的状态，说过段时间给她检查身体，准备收监。周凤兰曾被沈北新区610和国宝恶人诬陷，非法判刑3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去年3月20号，周凤兰遭辉山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后取保候审，被构陷到沈阳市大东区检察院和法院。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邪恶非法指控时的一种误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8日。中共刑法第300条，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个罪名成为了中共公检法系统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主要罪名。2017年两高针对刑法300条制定的违宪违法的司法解释中，把制作传播某教宣传品认定为犯罪行为，其实制作和散发资料与此罪名无关联性，因为这些行为并未破坏国家的任何法律法规的实施。本文就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非法指控时出现了一种误区进行交流切磋。有的同修会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主动配合邪恶指控，承认自己是真相资料的制作者或传播者，认为这样是真。下面有几个问题要弄清楚，我认为对我们解体迫害有所帮助。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告诉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二，不法人员滥用大法学员的善良，以修真为由，让学员承认自己是真相资料的制作者、传播者，这是在配合他们的指控，捏造所谓的证据，是旧势力的安排。三，指控某人犯罪，司法机关必须出示真实、合法、与罪名有关联性的证据，这是法律上的要求。四，大法弟子面对非法指控，向指控者要证据，这是大法弟子在利用法律解体迫害。与公检法人员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对方提出的所有涉及案件本身的问题都拒绝回答，包括是否修炼法轮功这样的问题，都不要直接正面的去答复练或者不练。请参考明慧文章，从刑事迫害的开端否定迫害的一点认识，结合法律讲真相。因为所谓的法律程序，不管是询问、讯问，都是迫害的一个环节，都是为了迫害你，我们不能配合对方的犯罪行为，所以真的体现恰恰是不配合邪恶，反过来要求对方出示法律依据、程序性文件。而不配合的基点是为自己负责、为众生负责，不让众生被邪恶利用，参与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我们是来救人的，配合回答问题，其实就是配合邪恶害众生，所以摆正基点，思路清晰，理性对待。我们说出来的应该是真话，但是不配合邪恶，就是不去说不该说的，这是真正的无私的真。明慧网曾刊登过一篇交流文章，文中提到警察让同修指着被非法抄家抄出来的真相资料拍照作为犯罪证据，同修认为这都是自己制作的，我们本来就是修真的，所以就配合警察摆拍，完成了旧势力的安排。从法律程序上讲，要指控一个人犯罪，必须由司法机关出示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罪名有关联性的证据，同修应依法要求公检法机关出示合法证据，而不是配合公检法人员的犯罪行为，指控自己就是真相资料制作者、传播者。邪恶为了达到构陷大法弟子的目的，就拼凑与罪名根本没有关联性的所谓证据，这种所谓的证据一般来源于两种方式，一种是对手写的真相资料做鉴定，一种是对机器制作的真相资料做鉴定。邪恶要拿出手写的证据很容易，做个笔记鉴定就知道是谁写的了。近几年，邪恶对同修发放的真相资料进行指纹鉴定、 DNA 鉴定。另外一种就是要有相应的技术证明这些真相资料是从哪台机器制作出来的，邪恶至今都没有这个技术，以后也不会有这个技术。有的同修可能认为真相资料都被抄家抄出来了，还向警察要证据，就是不讲真话了。真相资料本来就不是犯罪证据，邪恶在诬陷、诽谤、迫害我们，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的，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不要主动配合邪恶，无论是面对公检法人员的非法讯问，还是在法庭的质证阶段，我们反过来要求相关人员出示证明真相资料是从我的机器制作出来的证据，出示制作资料与罪名有关联性的证据。我们要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企图，全盘否定一切迫害形式。几年前，我本人就曾面对邪恶的绑架，我坚定正念，不配合，豁出去了，我一句都不配合。当时我把警察挡在门外，告诉他们有话在门外说，警察就问你叫什么名字，这句话我都没有回答他们，我说你这是审问、讯问还是传讯呢？ 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们立刻就不吱声了。我又直接把妄图绑架我的警察投诉到督察那儿，绑架瞬间解体，至今我都没再遭到骚扰。记得明慧网曾刊登过这样的交流文章，有一位同修多年前社区网格长来电话，让同修到社区签一个所谓的法轮功三书。同修问法轮功三书和我有什么关系，网格长说你不是法轮功吗？同修回答我是不是法轮功也和法轮功三书没有关系。网格长怒懵了，话都接不下去了。按照他们的经验，法轮功学员讲真一定是问啥答啥，没想到这位同修一句都不配合。接下来同修当起了主角，开始讲真相，最后签三书的事情不了了之。至今那位同修再也没被社区骚扰过，但在那之前该同修曾被社区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过。法律方面的应对思路，同修们可以到公益论坛咨询。以上内容是个人的一点经验总结，供同修参考，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讲真相中语气善心和道理改变人心实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7日。在讲真相救人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难题，同修们按师尊的要求注意语气善心和道理，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一位男士很不屑地说，别跟我讲这个，在你之前不少于十人给我讲过，我不信。同修笑呵呵地说，你多有福啊，你看街上人来人往的，有多少人一次也没听到过，是神佛不想落下你，你得珍惜啊。男士喜欢他有福的说法，态度缓和了，认真听同修讲真相，愉快地化名三退了，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二，一位50多岁的男子说，别说共产党不让，让我也不信，这社会谁信真善人得多吃亏啊。同修和善地说，信仰自由，没让你非得信真善人。我就想问你，你愿不愿意你的家人朋友大事小事不瞒你不骗你，愿不愿意别人能好心的待你，你不小心伤到谁了，愿不愿意人家原谅你？男子说，我当然愿意了。同修说，这是真善人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最低的要求，别说人人都信真善人，社会得多好，一半人信就了不得，现在的人做不到真善人，是道德水平低了，不是真善人不好，不是信真善人让人吃亏，是邪党败坏的社会让好人吃亏。男子恍然大悟，是这个理，咱也没细想啊，让共产党给糊弄了。他愉快地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三，一位退休工程师70多岁，同修跟他聊邪党腐败误国，法轮功红传全球，真善人成为普世价值，他都认可。他常出国旅游，知道大法在国外很有影响，很受欢迎，一说三退他就变脸了，说他40多年党龄，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呢。同修笑问他，习主席信共产主义吗？他一愣神，随即仰天大笑，哈哈哈，我退我退，这一辈子进不干正事了。四，有个人的姐姐练法轮功，一桌子饭菜摆好了，她时常会去另一个房间发正念15分钟，她姐夫可能觉得影响日常生活，让她帮着劝她姐别练了。同修问，饭菜谁做的？她说是她姐做的，以前她姐一生病，活都她姐夫干，练法轮功病好了，啥活都他姐干了。同修说，你姐把饭菜做好了， 你姐夫愿意等就等15分钟，不愿意等就不等，有什么啊？你姐若不练法轮功，像以前那样一身病，遭罪遭钱，你姐夫操心劳力，哪大哪小。他说，你说的对，我得跟我姐夫说说，可别不让练了。他说，他姐几次劝他三退，他都没答应。接着他请同修帮他办了三退。五，几个农民在地里割玉米杆，同修去讲真相。一位40多岁的农民说，法轮功可把我坑苦了，我本来是当老师的，练法轮功被劳教了，开除了，才不得不下这苦力维持生活。同修严肃地问他，是法轮功劳教你吗？他说，不是。同修又问，是法轮功开除你吗？他迟疑了一下说，不是。同修说，共产党没迫害之前，你是不是愉快的工作修炼，安稳的生活？咱修真善忍，做好人，招谁惹谁了？这账你可别记差了。他陷入沉思，旁边一农民对他说，这老太太说的有道理。同修嘱咐他好好想想，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虽然没能劝退，他们也了解了真相。一农民还提醒同修快走，说派出所让他们遇上法轮功得举报，期待这个昔日同修能想明白，走回来修炼。我们讲真相时，要注意语气、善心和道理，话说得在理，说到对方心结上，真能改变人心。老话说，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咱讲真相救人，真得注意这个问题。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